我们一直在看《创世纪》这卷书，然后这卷书，假如我们从头看到尾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这卷书很明显的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里呢是记载了上帝对待很早期的人的事实。在短短的十一章经文里面呢，就记载了起码2000年。以上有关人类的事啊，那么还不算那个创造世界的期间的事啊。创造世界的事有多长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不能肯定。现在的科学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科学家对宇宙和地球全家有多少年啊，这个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所以我们就不管那个啊。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第五十章呢，其实主要的记载了，就是记载了四个以色列人的先祖的故事。前几周呢，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的事，那么上一周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了高峰，Mary 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其实啊，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操练才能够达到高峰的。有时候我们只看了几章圣经，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厉害，哇，我们觉得哎呀，好厉害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他那样呢？其实我们忘记了，虽然我们看的圣经只不过是几章，看起来是很快的，我看10分钟、15分钟，你都可以看完了几章圣经，可是呢，其实里面所记载的时间是很长的时间。亚伯拉罕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人，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曾经撒谎，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圣经就是这样一本书啊，不会说哎呀，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实先祖，他做错事不记下来，算了，不要记了。我跟你说啊，圣经跟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呢，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不记下来；圣经呢，那个人不做了不好的事，仍然记下来，让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亚伯拉罕，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有时候也会因为胆怯而说谎。有时候他也听老婆的话哦。很多时候听老婆的话不一定错，不过呢，他那一次听老婆的话了就麻烦了。老婆叫他娶他的婢女做他的妾室，那他也听老婆的话就娶了他那个夏甲那以后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今天中东那些亚拉伯人打来打去，常常搞到很乱的就是因为他听了老婆的话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要听上帝的话假如老婆的话跟上帝的话有抵触的说了，不能听啊。所以我说了，就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也是真的经过很长时间的操练才能达到高峰的。不过呢，他也不愧被称为是信心之父。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最爱的、最疼爱的儿子献给上帝。上一周我们看22章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想过，或者在心里头问：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作为祭物？会不会想上帝搞什么了？明明答应给他一个儿子，要他等了25年的时间，好，给了。儿子长大了，又要他把儿子带去祭坛杀掉，献给上帝。你说上帝在搞什么游戏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没有人来问我Jessica 点头他问这个问题啊。其实， 我们从22章看到，当上帝吩咐亚伯拉罕献他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问上帝为什么要他那样做。而且这一次啊，他不跟老婆商量，你有没有留意到？他没有去跟老婆说，哎呦，上帝这样告诉我好不好啊？你舍不舍得把儿子给我带去献祭？他没有去问，他马上就去了，他就自己准备好，第二天就带儿子去到上帝吩咐他的地方献祭了。这是证明了他的信心真的是登峰造极啊，真的按字面来说登峰啊，上帝叫他登到一个高峰里面去。他这个人是跟挪亚一样，凡上帝所吩咐他的他都一一听从。可是我们现代人在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好奇心，问哎呀，为什么上帝要叫他做这件事呢？圣经很少把上帝要做的事情的原因告诉我们，这件事也没有例外。在22章第一节只是很简单的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来说，这真的是一个试验。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件事大概还有其他的原因和意义的。我想上帝要亚伯拉罕做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预告，上帝要把他拯救人类的计划借着这件事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拯救人类的办法不是说哎呀后来才想到，人类那么败坏，好了好了好了，我终于就最后没法子了，我就把自己的独子赐给他们吧。不是，是上帝早就有计划，早就有计划要把他的独子赐给他们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啊，让我们把这件事啊，就是啊，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啊献作祭物的事，跟耶稣的死的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明白啊。第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以撒跟耶稣的出生都是一个神迹来的。我们知道以撒出生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他的妈妈已经没有经期了，已经停了经了。我们都知道女性停了经以后不可能怀孕了，而且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可是那个时候，当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跌到了谷底的时候，他不能再相信上帝真的会给他一个独子的时候，他的老婆就怀孕，生下了以撒。那么耶稣的出生是一个神迹，我想大家，假如你没听过耶稣出生的故事，请你礼拜四过来哈，我们会讲耶稣的出生哈。那么耶稣的出生当然也是一个神迹，所以两个儿子都是独生的儿子，都是神迹，因神迹而出生的。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两个人都被称为独生儿子。那么其实严格来说呢，以撒不是亚伯拉罕头生的儿子，也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因为他早前13年以前已经生了以实玛利嘛。所以他独子的意思呢，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所生的头生的儿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独子。那么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子，从哪个角度来看呢？我都是上帝的儿子啊，你都是上帝的女儿，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叫天父了？你跟我都是上帝的儿子女儿。可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的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他是特别的那一位啊，所以很像是啊，以撒跟耶稣哈。那么第三点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特别留意到上帝吩咐亚伯拉罕带他儿子要把他儿子献祭，不是随便在后园建一个祭坛就可以献的，是特别叫他跑到摩利亚山那里找一个山头来献祭。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摩利亚山就是今天我们耶路撒冷的所在，耶稣也是死在那里的，所以在那里献祭是一个预示，就是说有一天上帝所疼爱的独子也要在那里献祭啊，献给上帝。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个以撒正要死的时候啊，圣经记载得很清楚啊，亚伯拉罕举起手拿着刀要刺下去的时候，那么上帝的天使就这样停手停手。那么其实呢，希伯来书说这个儿子也是死里复活啊，已经死了，可是他复活了，他没有死，最后没有死，最关键的时刻他没有死，而且呢给他看到有一头羊在那边拿来献祭。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羊羔代替了儿子，可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是为我们而死，是我们的代罪羔羊。最后一点呢，这个是最后一点啊，上帝是耶稣是代罪羔羊。第四点就是希伯来书说以撒是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当然也是死里复活。所以我想上帝的意思就是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现代人能够看得见，上帝做事几千年以前已经计划好，圣诞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是上帝很有计划的事。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细想的就是这位以撒，他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位祖先，第一位就是亚伯拉罕啊。那么亚伯拉罕本来不是以色列人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亚伯拉罕是上帝从他的父亲从乌尔的地方出来哈，乌尔呢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所以本来他是伊拉克人呢啊，可是他上帝叫了他出来，去到迦南地等等以后的事情发生，他就变成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以撒，他是第二位以色列人的祖先。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四位的以色列的祖先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最后那个约瑟，四个祖先里面呢，记载以撒的有关以撒的记载是最少的。不过从那么少的记载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以撒是一位温柔的人。那么很多熟悉和合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一定听过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那地土啊。那么熟是很熟啊，可是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了，我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年呢，我也不太明白什么叫做承受地土啊，是不是信了耶稣给我一块地，那又不错我可以叫教会给我一块地啊。现代中文的圣经译法有点不同，他说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最近呢我休假的时候呢，我就参加了一个5天的华东旅游团呢，到了上海、杭州看过。那么在那边呢，当地的导游告诉我说，他说啊，上海、杭州都是差不多。他说我们这里的华人呢，现在很多都有自己的房子啊，我都不知道啊，原来中国发达的那么厉害，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中国里面的房子呢，好像比香港的大很多啊。他说一般来说都有100平方米的。哇，我说那真不错啊。那为什么呢？那么导游说了，因为中国在发展了很多，比方说大城市好像上海、杭州他们都发展，那么他们一发展呢，假如政府要拆他们的楼房，旧的楼房的话，都会赔钱给他们，一赔就是3-4倍的啊。那么赔了3-4倍以后呢，你就可以买自己的房子，不过不能在原来的地方啊。因为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坐 taxi 回家的时候，那个刚好也是一个上海人，跟他聊起来， 哎，他说啊，我啊，那个房子啊，以前买的时候8000块，政府要收我的房，赔好像赔了他60多万。他说可是他不愿意，60多万只能够跑到远的地方去买房子。他说我要在这里要一间房子。他说可以啊，你要在这里你就要买啊，这里的房子建好以后呢100多万，你买不买呢？赔你60万啊，你买的话100多万啊，政府就是这样了啊，把你的房子地价收来以后赔你几十万，你要搬到远的地方可以买到房子。可是这里不是圣经的应许啊，不是说你信了耶稣啊，你做一个温柔的人啊，教会就送一个房子给你，不是这个意思啊。上帝的承诺是欠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首先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怎么样的人才算是欠和的人或者是温柔的人呢？那么我们先从以撒的人生去看一看啊。那么我们对以撒的认识，从上一周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认识的。因为当亚伯拉罕把儿子带去献祭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对话。可是以撒问了一个问题，他见到爸爸带了柴和火却没有祭品，他就问了他爸爸一个问题，他说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他会问这个问题，显明他是智力正常，他不是白痴的啊，这个人有智慧的。那么今天26章，从这一章圣经我们对以撒的记载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温柔或者是谦和。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给我们一个当时的背景在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里面，饥荒大概都是由于旱灾造成的。澳大利亚早几年都有干旱，麦子就失售了，米也涨价了。原来米呢，不单是澳大利亚的米涨价，泰国的米也涨价了，很厉害，大概都有旱灾。那么因为那里有旱灾，以撒呢就跑到附近有粮食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啊，他们在中东呢都是很近的地方。那个年代呢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要迁移啊，要移民呢，都要向那个国家申请批准啦，有了 visa 啦入境签证啦，我们才可以去。那个时代没有，那个国界没有那么清楚啊，不需要签证的，他们要移就移了，他就跑过去。可能呢，其实以撒呢去到那个地方，他也会怕非利士的地方也会有旱灾，我想他肯定是打算再继续往南下，去到埃及那个地方。埃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好地方，因为它有一条尼罗河，尼罗河就给他们水的供应，所以在埃及呢是很少有旱灾的出现的。可是当以撒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上主就向他显现，叫他你不要去埃及。第六节说，于是以撒居留在基拉尔啊。那么这里呢就说明了以撒是顺从了上帝的指示，让我们看到一位谦和的人是一位顺服上帝的人。可是谦和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在第7节到第11节就这一段就记载了以撒也学了他爸爸的榜样啊，不敢把自己的妻子跟利百加的正式关系告诉非利士的王，原因是什么？还是怕死，还是因为怕死，所以他不敢说实话。原来谦和的人都不是完全人来的，谦和的人不是信心最强的人，谦和的人也可能有软弱的时候的。不过我们要理解他的情况， 当我们理解了他的情况，我们不要向他学习啊，他的软弱不是我们要学习的事啊。他那个时候软弱，我们可以谅解他，因为他没有圣经可读啊。我们不一样啦，我们有圣经可以读。他没有圣经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学爸爸嘛。那么爸爸这么说谎，他说了谎以后还好啊，还发财，你知道吗？亚伯拉罕说谎了，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妹，两次人家都送给他很多财物，他说谎了反而发财了。所以以撒学他爸爸啊，可是我们不能学，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说谎，而且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没有十诫，十诫里面也告诉我们不可撒谎。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啊，有圣经可读，有十诫可读，知道我们不能撒谎。那个时候以撒不但只没有圣经可读，他也不太理解上帝的大能，他没有看见上帝怎么样保守信靠他的人啊，所以呢他说谎呢可以理解啊，可是我们不能学习他，不能效法他。那么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其实上帝仍然有祝福以撒的。后来当事情的真相给那个非利士王发觉以后，非利士王呢没有杀掉他，只是骂了他一顿。那么从在第十二节和十三节呢，我们也看到上帝仍然祝福他，在物质方面给他祝福。我想很多成功的人呢，都会以为成功是靠自己的能力的。可是我想做农夫的就肯定不能这样说。有时候我看到那些农夫真的觉得他们很惨啊。他们无论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好像澳大利亚的农夫，他们有很好的机器啊，有很大的土地，可是假如天不下雨，或者下雨的时间不对头，他们可惨了。农夫假如发了财，绝不可能说是靠我自己的能力，靠我自己的智慧，没有可能。第十二节那边说得很清楚，以撒的播种能有百倍的收成，是因为上主赐福给他，是因为上主赐福给他。可是当上帝给他祝福的时候，却招来了非利士人的妒忌。他们看见以撒有那么多的羊群牛群，那么就很不高兴，心里头很嫉妒他。那么他们就想到什么办法对付他呢？啊，好，你有那么多牛群羊群，他们都要喝水了，好，我们就把水井都封掉啊。很毒啊，那些人想的计谋啊。啊，我不用来杀你的啊，把你的水井封掉就行了。于是他们把亚伯拉罕生前所挖的井都填起来，封了他的水源。最后他们还是顶不住这个以撒，决定把他赶走了啊，离开他们，不让他继续在他们那边生活。在这次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以撒好像没有做什么反击啊，他没有反击，是不是他没有能力反击了啊？不一定，因为我们知道他有钱啊，他有奴隶，圣经也记载了他有奴隶。有奴隶不是单单可以用来做事的，也可以叫奴隶替他去打仗的。其实在亚伯拉罕生前的时候，他就曾经打过一次仗，他带同了他380多个奴隶家丁一起去打仗。不过以撒不打仗，他选择做一个谦和的人，他宁愿自己让步，好，你要我走我就走啦啊。那么他就离开了基拉尔的城市，到了基拉尔的山谷去。但是啊，非利士人的牧人呢，你知道吗，上面的领袖对这个人不满啊，我们也 也要一样了啊，跟这个人过不去啊。他那个以撒的牧人挖掘到水井的时候，腓力士的牧人也跑过来，嘿，你这个井你不能喝里面的水，这个井是你挖的，对，可是你井里面的水是我们腓力士人的水，是从我们腓力士那个山头流下来的水，你不能用啊，很没有道理啊，是不是？人家去挖的井，他们不是说他的井是属于腓力士人的，他们没有说那个井那个地是属于腓力士人的，他们说那个水是他们腓力士人的水，所以他们不能用那个井。那么谦和的人怎么样呢？他是宁愿自己吃亏，他没有跟他们争论，好吧，你说这个水是你们的，我就不用了啊，跑去另外再挖一个，再来再吵，又跑了又再挖一个啊。那么他真的很可能很吃亏，可是我想以撒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最后会保守他，叫他，所以他就不怕吃亏了。23到25节我们看到上帝再一次的安慰以撒，叫他不要怕，因为以撒又办到别事罢了，真的是人生路不熟，他肯定会害怕，所以上帝就安慰他，叫他不要怕，而且呢再一次的跟他说他要得到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福给他的子子孙孙。这里让我们看到谦和的人要承受上帝的应许，上帝把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交了给以撒。26到31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了，就是亚比米勒这个腓力士人的王主动的来找以撒，要跟他立合约。起初的时候这个亚比米勒不是要赶以撒走的吗？而且他的态度肯定影响了腓力士的牧人，奉了他的水井，是要把他赶尽杀绝啊！现在亚比米勒亲身的来找以撒的原因，在28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清楚知道上主与你同在，上主赐福给以撒，不但只以撒本人知道，连外邦人，连一个欺负他的人都看到了，都不能够否认了。弟兄姐妹，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上主给我们的祝福呢？有了上帝的祝福，我们该怎么样爱上帝呢？这次这位亚比米勒亲自来找以撒，假如我们是以撒，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我们会怎么样对待亚比米勒呢？要跟他签合约吗？还是给他去闭门羹啊，叫他你回去吧，我哪里有可能跟你签合约？你会怎么做？以撒是一位谦和的人，虽然他有上帝的祝福，可是当他的敌人来找他和谈的时候，他也愿意跟敌人和好，彼此和睦相处。那我告诉大家，消灭敌人的最好的办法不是把敌人杀掉，而是把敌人变为朋友，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当以撒愿意跟亚比米勒立合约，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们就友善的分了手。以后以撒又挖了新的水井，而且再没有人来跟他争闹了。从以撒的生平啊，我们可以看到谦和的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顺服父母，也顺服上帝。以撒从小就顺服他父亲，跟他父亲，被他父亲当作羊羔献在祭坛上。后来他结婚，老婆不是自己找的， 是巴巴替他找的，他也顺服娶了那个利百加做他的妻子。第二点呢，他谦和肯退让，被人家欺负，欺负就吃亏就吃亏一点咯，走就走吧。第三点呢，他肯宽恕人家，他愿意跟亚比米勒和好。敌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没有趁着这个机会报仇，他愿意跟他和好。这样的人就会得到上帝所应许的福气。那么其实不单只是以撒有这样的特征，我们的主耶稣也有这样的特征。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主耶稣也是顺服他父母，他12岁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当他父母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跟他们回去。而且在路加福音2章51节说，于是耶稣和他们回拿撒勒去，还有一句，事事都顺从他们。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也是很谦和肯退让的，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有人想杀他，可是在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他就避开了事。最后主耶稣当然肯宽恕，他也愿意为人与人和好。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为钉他的人祈祷中我们看到，就说，上帝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晓得。谦和的人不是软弱的人，主耶稣愿意在十字架上要上去，就要有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所以他才能得到上帝所给他的一切的应许。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主说，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起我的轭，跟我学习，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的。愿上帝帮助我们。